这里有一个人问我人生的意义，我真是服了。明天下午约的访谈，第二一那是访谈。其实人生的意义，人生没有意义嘛。我不知道你光在微信上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但是你考虑的，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哈，就是你说对，去码头搞点薯条，这是对的。其实我可以讲的长一点，就真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说哈，人生的意义这件事情啊哈，其实在很早很早之前，大家就已经知道了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当然不是我们这个中国这边，就古希腊那个时候，大家都有这个疑惑嘛。他们就去古希腊的时候就已经，我对你可以这样讲，我可以讲我的人生为什么没有意义哈。反正不讲技术了哈，我就跟你讲人生为什么没有意义。就是古希腊的时候，他们也会比较崩溃嘛，就会发现，哎，这个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他不知道嘛。肯定是不知道了，然后包括后来的话，欧洲也是发生了这种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在考虑啊，我这个人生有什么意义嘛？就是后来不出了个尼采嘛？尼采也可以说他把整个事情解释的也比较清楚了。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没有看过尼采，我看过他的不少书，因为我也有问题哈。就尼采，主要是我们这里有个大人物说尼采疯了，所以尼采的。名声在中国是不是很好的？但是他确实很伟大，他影响了很多人。我并不是说尼采有多么厉害哈，包括他也影响了希特勒，影响了很多很多人。包括我相信，如果我讲出尼采的思想来的话，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是认同的，因为他的思想是比较偏激的。我不好说他是正确还是错误，就是他是一种强者思想嘛。包括希特勒要杀犹太人呐，要做种族清洗啊，他其实都是基于尼采的一个思想，就强人的思维，就这个世界只需要为强人活着，那些弱鸡的话就应该清除掉。但这个是非常恶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古希腊也是这么恶心。大家可能觉得古希腊的时候，是比较民主呀，或者是比较平等，实际上并不是的。古希腊的话也是一种，他们只遵从强者。只尊重强者吧，大概是这样。就是在古希腊的时候，他们也是慢慢的发现了，哦，这个人生好像是没有意义啊。他们就去那个叫什么米达斯国王吧，米达斯国王就去问那个森林之神，这叫 Selenius，哎，我森林涅斯哈，就森林之神。他说，哎呦，什么是人？我这个人呢，我一生最好的事情是什么？最好的事情啊。那个森林之神就告诉他：“哦，这个人一生啊，最好的事情是不要出生，就是你最好是不要出生的。”然后他就再问：“哦，最好的事情是不要出生，但是呢，我已经出生了，那第二好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森林之神就告诉他说：“人最好的第二好的事情啊，就是赶紧去死。”这个你看在，咱们在网上经常是当这个森林之神的这个角色嘛，说你去死。对，这就是森林之神说的：“人呢，最好是不要出生。”第二呢，就是赶紧去死，因为古希腊很早很早就发现了人确实没有意义的。但是你说没有意义会怎么样子呢？会寻找意义嘛？你不可能说哦没有意义，我这个就不活了，是不是？他们其实古希腊人的话就发现了一些东西，就是悲剧嘛。古希腊我们都知道叫古希腊英雄，他们要在英雄之中寻找意义，是怎么寻找意义？我们都知道古希腊有很多的古希腊的悲剧嘛，哈。就是他要消解掉个人，就是英雄死了之后啊，英雄死了之后，他会让人转向一种非常非常悲伤的这种状态嘛。然后他们又用艺术，就是整体的话就是什么啊？我相信中国人比较熟悉，就是消除你的个人意识，就是呢，你属于英雄，你属于整个种族中的一个，你本身什么都不是，就是呢，你个人是力量是不行的吧。因此呢，你要在整个歌剧院中，然后沉浸在整个集体之中，你属于集体中的一部分嘛。当你体会到融入到集体之中的话，你就会觉得哦， 我这个个体实际上是一个幻觉的，我本身是没有意义，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集体还是有意义的话，但是你这样也是不行的嘛，因为人总是会意识到我好像不是属于集体，我们要知道我们很多人不属于集体主义嘛，我相信尤其是听我电台的人都觉得是个人主义会多一点啊，你一提集体主义就脑袋发懵哈，就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呢，他这个古希腊人，我相信大家应该看过那个，巴黎奥运会吧？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不是有一个人把自己的身上涂得像这个蓝精灵似的，就蓝色的嘛，那个叫酒神，就酒神嘛，就是在古希腊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种酒神的，酒神是一种祭典，就是你看他是从一个食物，一个盘子里嘛，然后把它掀开，好像蓝精灵一样，他出来在那里跳舞。对，那个就是酒神。就酒神的时候，它是艺术的，叫什么？艺术的起源嘛。就是你在酒神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喝酒，然后也可以做音乐啊，做艺术这一类，然后去狂欢呀，去跳舞。这个时候会什么？就是那时候是个人，就是说你每年可以举行这么一次。那作为你融入集体，然后呢，让你又体现了个人的一种状态。所以呢，那个时候你就是说，可以体现出个人了，就是你不可能完全被压制在集体之中嘛。这就是后来的后这不是我说的，这尼采说的啊。我引用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尼采的一个思想。然后我觉得他讲的还是蛮有意思的。后来的话，为什么人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哎，这个古希腊人也可以啊？你把整个人哈融入集体之中，然后呢？一年你可能就是喝一次酒，或者是举行一次活动，让你意识到你是一个个人的存在，这是可以的。但是后来的话，又出现了一个哲学家哈，叫什么呀？苏格拉底。大家我相信肯定你即使不知道苏格拉底的思想的话，你肯定也是知道，苏格拉底这个人嘛，苏格拉底非常厉害，非常讲理性，因此苏格拉底。他就是解构了这件事情，就是解构了话呀或者这些东西啊。因为苏格拉底推崇的是什么？推崇的是理性，就是呢我们要分析这件事情，就是哲学家的理性就好像是太阳光一样嘛，是不是？就是因此呢，普遍看来哈，就是苏格拉底大概是被认为就是开启哲学时代，开启西方哲学时代的一个过程，也通常是被认为它是终结了神话时代，就是我前面讲的那种古希腊的那个神话时代，然后过渡到一个理性时代的一个转折点吧。但是呢，你一旦堕到了一个转折点，你想想，苏格拉底离现在已经2000年了嘛，然后这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人就会越来越理性，然后神话呢跟艺术。比如说哈，包括我们这里也是啊。你如果不是信教的，你如果不是各种教派的哈，你拿过那个圣经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也好，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虚构的，也是不现实的，就不科学的嘛。但是呢，我也说过了哈，就是这会让你导致一个虚无嘛。就什么叫虚无？就是你所有的都叫。都是非常科学、非常理性的话，这个人最终啊会导致一个虚无主义，就是你可能像我们这里突然你没有精神动力了，没有精神动力之后，就是我生活可以过得很好，然后呢，可能就是我今天要我的目标是什么？反正死也死了嘛，也没有意义。然后呢，我们要科学也非常好。如果我们突然把这个你的集体意识或者是那些神话，你死后要去上天堂啊什么，你都把它戳破的话。实际上，你的一生就是，就今天我要吃点什么饭啊，明天我要吃点什么饭，然后死掉。因此呢，这就是不行了吧？就是会，这就是也是，欧洲包括现代的整个中国啊，我相信都是这样，因为我们也没有任何的信仰呀，也没有什么东西哈。但是尼采会去怎么去搞这件事情？尼采也发现了这件事情，就觉得可能会比较的痛苦，是吧？然后呢，尼采试图去，年轻时的尼采，他试图去搞一些艺术创作，就伟大的文化创作。然后他找了一些剧作家跟他一起，我忘了剧作家的名字了啊。 大概叫华格纳吧，我忘了是不是叫华格纳，我记得反正差不多吧。就尼采确实要搞了一些歌剧，就类似于他好像要尝试一下像古希腊那个样子，弄出一些悲剧的英雄来，然后呢，再重新的让欧洲人能够就是有一些精神动力吧，哈，就是这样。但是人们突然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突然不是人们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把这个歌剧啊，把这个艺术都搞得很好之后，结果呢，他搞的那些歌剧或者艺术，大家只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好像是啊，我写了一首非常好的歌，然后呢，大家只是去打个卡，就说我去听过尼采的歌啊，大概都是那些有钱人啊或者王公贵族，然后去交际场所，然后去谈谈业务，然后呢。用尼采的那个歌剧啊，作为一个背景音乐嘛，所以呢，他发现哇，这个人类是没救了嘛，就这样，他其实刚开始还是热血青年，他觉得他可以拯救整个西方世界或者拯救整个人类嘛，他就慢慢的就会去批判整个事情，就是他实际上是比较批判的是科学进步，你一个人只是找这种科学进步的话。很可能是带不来幸福的生活，就这样。而且他不止，我们这里不都是讲是德先生跟赛先生嘛，是吧？德先生不就是民主嘛，赛先生不就科学嘛？他先是批判了科学，然后呢，他又开始批判民主。这个我相信很多中国人不现在咱们在网上也都是批判民主嘛。其实你去可以看看尼采，尼采的批判民主，会更加的有意思哈。像我们经常是说德先生跟赛先生是进步的象征嘛，但是尼采认为，哇，这简直扯淡。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是科学的话，你努力的去做科学，总有一天呢，科学呢会可能你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比如说，你可以解释人类的起源呀，解释宇宙的起源，是不是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你最终解决的话也是没有办法的，最终呢会带来虚无。你想想，你科学家最终你解释了所有的大脑，但是你的大脑本身也是一种科学嘛？最终呢，你会发现哦，你找出了，即使找出了所有的因果，你就会发现哦，我们人类啊也是物质构成的，好像也没什么意义，对不对？就是这样嘛。所以呢，他就批判这个科学，他就觉得科学啊最终啊会让人类走向虚无，因为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太直观了嘛。都太科学了，太理性了也不行。然后呢，第二个他又厌恶的是什么？民主，他就觉得民主也是扯淡嘛。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民主是一种，比如说现在美国的选举是吧，就是靠选票嘛，一票一票选出一个庸俗的人来。为什么？因为是庸俗的人选庸俗的人，他就觉得你这一大部分人搞出来一个，因为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庸俗的嘛。然后尼采就认为不好。因为民主文化就是你大众的一个品味嘛。你想想美国，你不管选川普还是选这个哈里斯，是不是？你都是民主之人嘛，你都是平庸之人，平庸之人选出来了。反而呢，你不会让那些卓越的人，比如说他自己是吧？尼采可能认为他自己非常厉害，你不会让这种卓越之人出现。因此呢，尼采最看重的是什么？就是少部分人，一小撮掌握了真理的优秀的人嘛。他觉得伟大的发明都是那些人创造的，因此呢，文化的繁荣就应该让那些人去搞，这个社会的进步啊，都应该让那一小部分人带领着这群俗人，俗人你就最好是就消失最好了哈，就消失最好。这也是，希特勒因为信仰尼采嘛，因此呢，希特勒就觉得，好，你这些人类的渣子，我就应该把你放在焚烧炉里。知道吗？这就是非常的恶心的一件事情，并且呢，像我们这里的996的话，尼采肯定会非常欢迎嘛，因为19世纪的话不是劳动，19世纪的话，美国欧洲的工人也是相对比较惨一点，包括有童工呀，可能你也要每天工作10个小时、8个10个小时或者更多哈，可能没有咱们这里多，但是也是十几个小时，大家都是。风起云涌的要干这件事情，但是尼采不一样嘛，尼采就觉得这些人是劣等的人嘛，你就应该干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说我反对缩短工时，就是说这些人累死最好， 他也赞成，就是说雇佣童工，为什么？因为他们要什么？要努力嘛。因为他特别赞扬的是什么？我们现在的话经常会赞扬古希腊嘛。实际上，古希腊的历史你看一下的话，古希腊是需要努力的。就古希腊的人，古希腊说我们不要人人平等。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说古希腊人人平等？就是古希腊是奴隶主们是人人平等的，但是呢，他们却需要努力。因此呢，尼采需要的一个社会，包括苏格拉底这些人要支持的一个社会是什么？就是有大量的奴隶用来干什么？干苦工嘛。然后有少量的人干什么？就是搞这些艺术呀，搞这些创作呀，搞戏剧啊，就是搞那些更高尚的事情。这一点倒是跟中国有点相像哈。就是，整个很多的中国人不都是把自己宣扬成那个什么嘛，宣扬成那种，高人一等的样子，就这样，就是，包括尼采啊，包括古希腊，他们追求的目标啊，并不是说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而是你让那些顶尖的人才过得更好，就这样，展现出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包括现在我们这里都崇拜那个希特勒的叫什么纯种的雅利安民族是吧？就这样，他们要不停的清洗，要保证自己的纯血，你不能够去搞一下嘛？你看现在的川普就类似于这样嘛，就白人至上主义嘛。所以呢，他能够找很多人去赞成嘛，包括很多的中国人去选他。其实川普的底盘是那种白人嘛。就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白人，你其实作为一个中国的黄种人，你去跟人家讲，其实人家是瞧不上你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雅利安民族嘛，就是还是这一套就是了，还是尼采的这一套。他们觉得他们非常厉害。当然了，他现在的话，宣扬的是什么？宣扬的是我要反对非法移民。实际上，他的整个非法移民的话，他的潜台词是说我反对移民。我不知道大家能理解其中的关系吗？因为你现在说反对移民，实际上在美国没法反嘛。你要知道，大部分的美国人，比如说你在农田里干活，干最累的活，干那些什么活的，很多都是非法移民。因为非法移民的话，他才能够，搞那个什么嘛，干那种比较低档的活。大家比较我不好说所有劳动都平等，就不平等嘛。你在挖土豆。摘棉花什么的，肯定不是说特别高档的活嘛，就这样。整个尼采就是这样，他批判这个事情，他批判这样，而且他也批判的是你要救助穷人，就是救助那些本来要被社会淘汰的人。他觉得是民主制度导致了什么，整个欧洲变得非常非常平庸，大家呢就很安静嘛，你就过那点生活，然后呢？然后从而带来了人类的堕落，这就是尼采的一个疯子的一个状态嘛。但后来他就走得越来越远了，就是我相信每个中国人也应该想一想，你可以看一下这些人的思想，因为他批判的很多东西我不好说对还是错，但是有一点是正确的，有一你我不能说他是正确的哈，他批判任何事情，他也批判道德嘛。他批判就是，就是欧洲的一些道德主义嘛，就是叫什么道德主义？就是人啊都是要好的。他有点是觉得人好像是出生出来也不是很好，就是性本善和性本恶这个样子。他觉得欧洲的道德本身就是不是是弱者逻辑。他觉得欧洲为什么这么堕落了？因为是弱者胜了强者，比如说他特别瞧不惯的是什么基督徒嘛，如果大家看过尼采的话，你就会发现尼采特别瞧不上基督徒，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上帝已死》，但并不，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没有上帝啊，他上帝已死的意思是什么？他还是追求强者，他说人人都是上帝，上帝其实已经死了，是人创造了上帝，你就是上帝，而且。他特别瞧不上的是基督徒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敌人打我， 我不知道先打哪个脸哈，不就是说先打我左脸的话，我就把右脸给你，就这样，就是说我要非常的叫什么，谦卑吧，就是你给我你我你想打我左脸，我右脸也给你，就这样，就你说这能行吗？这就是这已经超越了一个作为正常人的一个界限嘛，就好像我们这里一打我给你跪下磕头一样，就中华贵族嘛，就这样，类似于这样哈，也类似于就是印度的那个叫非暴力不合作嘛，就是你打不赢别人，然后呢你就开始装弱者，装弱者的话你就保持可怜嘛，就是人家打你左脸你要给右脸，或者人家给你右脸打你右脸你要给左脸，然后呢，你还经常说一些那种，特别蠢的话，比如说我爱所有的人，你打我我还爱你，就这样，就是那个基督那个，你问一下基督徒，他都是这样讲嘛，就是我非常爱你，就是你打我也爱你，我们彼此相爱。那个打你的人肯定会想我跟你相爱个屁，是不是？但这是一种策略，就是弱者，他的分析是弱者啊，他通过一些。同情心嘛，他就是说，同情心是人类最大的美德。然后呢，我怜悯你，你知道吗？这成了反转，就是呢，你竟然在怜悯一个强者，强者天天把你揍得个要死，然后呢，你竟然在怜悯他，人家打你左脸，你就给右脸。他说，并且你还把这个称之为美德，就是呢，他其实是让，强者在征服弱者的时候，就是你太弱了。从而产生一个同情心，就是说呢，我很邪恶嘛，你看看，我想打他左脸，他又给了右脸，并且呢，他还说他很爱我，因此呢，你实际上你就站在一个理亏的方面，知道吗？你就是即使强者把你征服了，他仍然是有一个相对让强者相对痛苦一点的价值体系，他这样批判的是犹太教啊，或者是基督教，是不是？他就说嘛。这就是犹太教的这个非常不道德，是不是？就是那强者那些能够征服人的呢，他反而说成了是邪恶的。你自己是无能，就天天被挨揍的呢，你反而说你是怜悯的。所以呢，他就说整个欧洲啊，或者整个基督徒的道德一开始就是一场谎言。他这是他说的啊，我倒是觉得，他说的是有点道理的，是吧？就是说呢，他说欧洲包括现在，很多人都会批判白左也好，你就说同情心泛滥。我没有批判白左，我是说尼采的，活着的话，他肯定会特别批判这个。就是说呢，他是说欧洲的起源是来源于就是弱者，叫什么？弱者征服强者的武器吧。就是呢，这会导致什么？弱得更弱，并且呢，基督徒会说自己有罪。实际上他什么罪呀？你说基督徒有什么罪吗？你说一个小孩出生下来，他什么也没干，什么错事，但是呢，他一下子就说自己是有罪的，因为他说自己有个原罪。我，真的，他什么也没有干，他是先把自己说成是罪恶的，因此呢，基督徒非常非常容易，就是他可能什么什么坏事也没干，但是他先说自己是有罪的，然后上帝帮他赎了罪。他说你也有罪的，你是罪人嘛？每个人都是罪人，但实际上你可能没有那么罪，就这样。这是，他就说嘛，他是一种分裂的状态。他批判整个基督教就是一种分裂的状态，就是说呢，他想基督教，因为基督徒嘛，很多他不够强，但是呢，他也要享受一下这个攻击的快感，打人的快感，但是自己呢也就。无能为力嘛，因此呢，他把自己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呢，他认为自己是罪恶的；其次呢，另一部分人就是人家攻击我，因为我是罪恶的，他攻击我反而是赎罪，就是用一部分自己攻击另一部分自己。这个他整个的是讲的这个基督教嘛，就是说他觉得，哎呀，你这个基督教这个样子实在是不行的，这也不是阿 Q 吧，这是你，我是。复述的是整个尼采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因为我看过他的书，我只是想到了这个 这个群友问我的问题，我就胡乱发挥一下，因为你整个的梳理一下的话，你就会了解很多的事情嘛，哈，就是这样。但尼采他定义了一个什么呀？尼采定义了一个比较好的人是什么人？他还是又回到了古希腊，他认为我们要知道古希腊神话中的神都是有错误的。哎呀，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古希腊神话呀？应该看吧。古希腊神话那个所有的神，要么就乱搞啊，要么就什么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吧？都是有缺陷的，有欲望，有缺陷，然后下来搞个女的怀孕了，又生个什么东西，是吧？就是古希腊的神跟人一样，都是错误的，都是有错误的。反而呢，他相对比较推崇的是，要做一个有错误的人，要做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是有错误的，但是呢，你这个人不要依赖于这个什么呀？不要依赖于，让一部分自己攻击另一部分自己，然后呢，来达到满足嘛，就是有点是给左脸打右脸，应该是人家打你左脸，你就还回去嘛。按道理是这样啊，就是你还是要还回去的，因为你这样才是一个对弑父的不错，就是你搞我，我搞你嘛，就这样是比较好一点。而且尼采是非常励志的一个人，就是我前面讲了那一些，你觉得他是个疯子，但是他不是，他是实际上他整个分析的，他是一个比较励志的。为什么他认为不是有个达尔文进化论吗？他认为是这样。人自己就是上帝，基督教中不是说，你是神是全知全能的嘛？我造出你来，你要干啥我都知道，因为全知全能嘛。但这里面实际上是有漏洞的。当然，比较常见的漏洞是说，上帝能不能造出一个他搬不动的石头？这个很多基督徒就不回答嘛，人家上帝干嘛要造一个他搬不动的石头？其实有一个，你想一想嘛，既然上帝是全知全能的。那你说他造出来了亚当跟夏娃嘛？那他你说上帝知不知道？亚当跟夏娃要乱搞嘛？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为什么要造出来？如果他不知道的话，那说明他不是全知全能的吧？对不对？实际上这个是合理的嘛？并且，这个圣经也是人写的嘛？实际上上帝没有写一个字，都是说我跟上帝很熟啊，是不是？上帝，我跟上帝的这个邻居是吧？很熟。他说过什么东西？他说过什么东西？但上面上帝一个字都没写，都是人传人的嘛。我相信这个圣经肯定是人传人这个样子。然后尼采他又举了这个达尔文的那个什么，达尔文的一些例子嘛，就是说，进化论嘛。他那个思想实验我忘记忘记叫什么，叫永恒回归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种哲学书的呀？然后我讲起来也挺无聊的。如果你没看过的话，是不是特别不喜欢听？那我看过很多哲学的书，以前的时候我闲得蛋疼。我就讲完它比较励志哈。有时候我在这里讲，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喜欢听。非常感谢啊，喜欢听。就是他本身是非常励志的，为什么非常励志？他不是说我们哦，他不会是说哦，我是看了一本这个励志书才去那个什么。尼采的这个励志啊，并不是说我看了一本羊皮卷啊，或者我看了一本哪个讲师讲了一个是比较励志的。但是他是从人家哲学家嘛，你要知道哲学家不会跟你讲这个，他是有个思想实验叫永恒回归吧。如果我记错了，大家不要嘲笑我，因为我没有准备啊。就是他确实应该叫永恒回归。什么叫永恒回归啊？我忘了是价值回归还是永恒回归了，反正一个思想实验嘛哈。对，看我的经典的二手，因为他书比较多嘛，还提供了一个是这样，我就这样讲一讲，他其实也用了一些科学嘛， 它是讲的，假设这个宇宙是无限的话，因为你那时候不是讲什么，宇宙就是你这我们讲平行宇宙吧，大概是平行宇宙的这个意思，就是我在这里，比如说给大家在 B 站上正吹牛，那么在其他的宇宙中肯定也有一个人在这里吹牛，按道理说是因为宇宙无限嘛。你总有不同的粒子，或者是不同的什么东西，然后就在那里嘛，是吧？那是不是代表，比如说过去多少年然后就有一个我在无限的重复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我做的事情它已经有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思想实验，哥们，这不是真的，就思想实验，就是我已经做了无数次，现在我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我未来也在做这件事情，或者我以前也在做这件事情。尼采是说的，他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难道是真的这一生还想重复这件事情吗？就是永恒回归嘛？你肯定不愿意永远在重复这件事情吧？是不是？你不想每天都重复这件事情？因为呢，为什么？因为你要。超过你自己，所以尼采有一个叫超人理论。我说的超人不是那个什么的，不是那个漫画的超人，就超人理论。因为你这个一生啊，就不应该只追求安逸嘛，你不能追求安逸啊，你不能只追求安逸，可以追求安逸啊，就是那他认为的那些伟大的人，你就不能只追求安逸，你要追求的是伟大、创新嘛。你要追求一个创新，比如说你要写书，就要写特别好的小说呀，或者叫什么的东西，是不是？就是，而那些只追求安逸的，你只是追求在朋友圈晒一下或者是什么的，那被尼采称之为什么叫最后之人？就你已经不进化了嘛，你就是只讲，他的一句话是什么？你比动物更像动物嘛，因为。按道理说，比如说我们在进行1亿年的话，非常有可能是这个蟑螂也会进化出智能。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对的话，是不是这个蟑螂是可以进化出智能的？按道理说，假设是，因为它也会造出电脑来。但是如果你这一生，你这个人类啊，你就是天天就想着去晒一下呀，或者去个网红打个卡这个样子。实际上，你比动物更像，你比蟑螂更像蟑螂嘛？他的意思我并不是他的意思，就这样，对不对？就这样，他就说嘛，那个这是有个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不应该是动物，他是说呢，人是可以塑造自己的，就是这个励志的就来了超人理论是什么？人是可以塑造自己的，就是人可以通过后天来改造自己。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我这个群里，现在听课的，挺不能叫听课，看直播的，有这个西北偏北这个兄弟，他又知道人肯定是可以改造自己的，为什么？那他打羽毛球嘛，他打得很烂，然后呢，你不停的训练，你就训练好了嘛，是不是？包括画家也是嘛，你画画那么烂，你又不停的画，他就画好了，人是可以改造自己的。就你不管你是什么样子，你慢慢的就能把自己改造好了。包括我们打字也是这样，你一天打得很慢，然后你不停的改造自己，然后呢，你就可以了，因为你有精神嘛，你有自己的自由的精神去改造自己，你就是上帝，是吧？因此，他是说的意思是，人的演化并不是靠自然的驱动力嘛，很多的时候，更多的是靠你自由的意志力，就是你自己想去改进打球，或者想去改进画画，想去改进游戏，是不是？就这样，他是说呢，因此呢，因此你其实呢是一种始终处于一种过渡的状态，就是你不是最终形态，而是一种过渡状态，就中间形态吧。哎，你英语不好。你的未来是想着，哎，我这个未来英语很好，那怎么做？你每天都有自己的一个驱动力驱动自己嘛，就是人靠自己的驱动力，然后呢，逐渐的在超越自己，是不是？比如说你现在我们现在站在这里看一个蚂蚁爬来爬去，就是个笑话， 你就觉得这蚂蚁为什么爬来爬去，它就很无聊嘛。但是我们他是说呢，在未来的超人，比如说10万年之后，那一个不停进化的人来看我们，我们也是个笑话。大家能理解吗？就是说呢，人是有无穷的潜力，是可以发展。尼采就这样，他是说呢，即使上帝造了人，是吧？上帝造了人，也造了猪，也造了狗，也造了小猫，哈，我们都即使都是是他造的，但是呢，人却可以跟上帝一样，成为改造自己的造物主。因为比如说你球技好了嘛，你这个英语好了嘛，但你见猫猫狗狗，实际上它，我不知道猫猫狗狗学不学东西，也许会学。但他整体来说，他没有这个，没有读过尼采，是吧？所以呢，他的意思一直是这样：人呢，其实就是介于你现在和未来超人的那个桥梁，或者那个过渡态啊，就是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潜能嘛。结果呢，你还在崇拜上帝，而你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这就是尼采写的上帝已死这本书的大体思想。如果你们看的话，你总结的也许比我好。这是我自己用自己的话总结出来的，就是说呢，就是你像画家画的画比我画的好，是因为他练得多，并不是上帝造的他。他以前这小学的时候跟我一样烂，像这个西北偏北兄弟，他打羽毛球打得好，是他真的练过，他还花了很多球，你一般人打不了他，为什么？他自己练的，并不是上帝给他的。因此，他真正强大的力量来源于他自己。而基督徒并不是这样，基督徒会这样说：“啊，我画画很好。”他就说：“啊，感谢主。”比如说，你救了一个人，你救了一个基督徒，他不会先感谢你，他说：“啊，感谢主。”是不是？包括很多的基督徒明明做了很多很多伟大的成就，我也相信很多的基督徒也做出了很多伟大的成就，但是呢，他把这件事情归结为：“哦，感谢主。”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是你自己做出了伟大的成就，也不一定是伟大，反正你改进了一些自己吧。但是你不能够把所有的一切都认为是上帝给你做的嘛？啊，不能再信仰外部的神，你就是神本身，这就是尼采说的"上帝已死"。对对，拿到养老金，对你这个例子举得很好。你拿到养老金，你就要感谢政府，实际上那就是你的。今天不讲十字军了哈，十字军就这太久了，我看我又瞎扯了很多。实际上还有，但是这就是尼采，我不知道为什么还在弄尼采，还会继续讲《史记》嘛？读《史记》的作用是什么？啊，你看你这个问题问的。是不是？你就休息。你说我读《史记》的话，也不是为了权术。你说我为什么权术嘛？但是你能了解到很多人嘛？我看《史记》的话，我经常有这种怜悯心。我告诉你什么叫怜悯心哈？比如说哈，我这是有《史记》，你看我手边就是《史记》。其实每一个《史记》，我这样随便翻一页。真的，我这样随便翻一页，你随便翻一页《史记》，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几个字就是人的一生啊！真的是啊，你特别特别出名的人，你就在这本书上留下了一句话。你可能活到80，活到50，活到80岁，大部分人都不会出现在《史记》上，真的是这样，你就会。他其实是跟我们活生生一样的人，然后呢，他活了这样一生，你会想到我们也会死吗？我们也会死，我们留下什么？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留下。大概你今天所追求的一切，就是在这本书上。哎，我们永远上不了这本书，你知道吧？就是类似的书，我们都可能上不了。就这样，所以我非常喜欢读历史。我读历史的话，我经常觉得啊，这些人真的是。他们也是跟我们活生生一样的人，也有七情六欲，也可能有这各种各样的挫折，但是呢，没有任何没有任何东西留下呀，就这样。 其实我读历史，你说为什么呀？也不是学权术，我也学不了权术，是吧？大概是这样。就像我读这个尼采，也不是为了当哲学家，是吧？也不是为了，不，你看尼采，你从底层上你就会理解一个励志，这励志是什么样子嘛？就是他讲的比很多的励志书讲的都要好。虽然，咱们这里瞧不上他哈，说他是一个疯子哈，尤其是那个什么东西，就这样看他是疯子，但他并不是疯子啊。那尼采，今天就讲尼采了。也《史记》的话，你问我要不要继续讲啊？其实主要没时间了。你说我挺喜欢读历史，但是很多时候我就喜欢读它。但是你如果讲的话，实际上包括尼采也是这个样子。你说我给你讲一个二手书，大概我讲个半小时，那本书当然很深奥呀，上帝已死呀，他写了那么多书，我只能给你讲一点点，真的是一点点，非常非常非常少的一点点，可能而且我还误导了你。为什么？因为看那种书，因为我的见识也是有限的嘛。我可能也是读歪了，你知道吗？就读错了呀，读歪了呀，然后讲给你，然后你又误导了，就是它有信息损耗嘛。我能理解啊，有信息损耗，我有可能误导了你。你一句悄悄话，你传了很多，还传错了呢，是不是？哎，今天就讲到这了，其实也。又讲，就是技术就讲了一点点嘛，因为真的很简单。明天的话再讲接口呀，或者是什么，或者改天啊，不一定是明天，明天说不定还有事呢。好，这一期就到这里了，又讲，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讲尼采了哈。好嘞，就这样了，拜拜。